这个书发生在南宋绍兴12年的六月。您别忘了六月，这个天气啊，这个季节变化无常，说晴就晴，说阴就阴，一会儿亮瓦青天，一会儿来块云彩，嘎啦一个雷，这雨就下起来没完，就跟那外国鸡差不多，老变化。单说这一天，大雨滂沱呀，雷鸣电闪，下了大道暴雨，这一下一个劲儿的，咕噜噜噜，咔咔咔，下的是路尽人稀呀。这时候都避雨去了，可是也有没避雨的。顺着临安京城的官道上来了4辆飙车，飙车呀，冒雨疾行，头前有2匹马，2位保镖的打滚，头上戴着斗笠，身披着蓑衣，里面是短衣襟小的半，都暗藏利刃，那家浇的跟水鸭子差不多。后边4辆飙车，4个老板，4个伙计，老板赶车，伙计步行，顶着风雨往前走，其实速度不慢啊。保镖的打滚心急，还嫌马慢，哎哇哇哇哇哇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快快快，往哪儿走？出了京城临安，顺着官道一拐弯，就到了黑虎岭。到了黑虎岭了，嘿，雨不下了，哎呀，云彩也散了，露出太阳来。这人们呢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达官把马带住，马也高兴了，前蹄一扬，就地打了几个旋，抖了抖了身子，把那雨水往上挡一挡，车子的速度也减慢了。这会儿2个大官把斗笠摘了，背到后背，您才看清楚，这2个大官，一个白脸的，一个红脸的。这白脸人方面大耳，剑眉大豹子眼，鼻直口方，能有40岁左右，留着小黑胡，短衣襟小打扮，勒狮子畔，大带沙腰，骑马踏蹲裆滚裤，抓猎虎的快靴是肋配长剑，带着大宝剑。红脸的那位达官能有32、3岁，小黑胡，圆绷色，个儿不算高，背着一把单鞭，小伙子长得挺结实。后边那4辆飙车呀，拿扇布蒙着，用绳子花着，也不知这飙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。大伙长出了一口气，嘿，哪知道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前边有一座古庙，这边一片树林，从古庙和树林当中，噌噌噌噌。窜出8个人来，面罩青纱，手提长剑。这8个人是把道路拦住，别走了，站住！你看这玩意吓人不？离开京城还不远呢，而且天这一晴。按现在钟表说话，下午3点钟左右，哎，这阵就来土匪了。 两名保镖的打过一看，就是一愣了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，心说这贼胆子怎么这么大呀？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敢抢我们，你们也没打听打听我们是谁。当想到这儿，这个白脸挎长剑的大官一片腿儿从马上跳下来，哼，河南人这主啊，经历多见的广，稍微一迟愣，马上平静下来，没在乎。
站住，弟兄们先别走，
乐呵呵来到这八个蒙面人近前，
各位老大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我说各位都挺忙吧，
在下我是临安东关里飞虎镖局的镖师，我姓高，我叫高陵，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飞天玉虎高陵，那红脸的是我磕头的兄弟，也是我的助手，叫螳螂手于明，我于的兄弟。我说各位大概也知道我的小号吧，没别的说的，要求八位大哥闪开一面，给兄弟放条生路，行个方便。这么一句话你们别忘了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，如果让我们这飙车过去，过三过五我一定到宝寨拜谢，必有重谢。这干嘛的？江湖人，江湖人得会一套江湖词儿。别看对面是土匪，说话得客气点，得罪不起，得罪了往后不好办事。再看这八位毫无表情，尽管蒙着脸呢，在前面一字排开是木然不动。其中有一个主迈步走出人群，来到飞天玉虎高陵的对面，轻轻的把面纱摘掉了，一撩着面纱，唰，本来面貌露出来了。姓高的，你看看我是谁，然后你再说话。飞天玉虎高陵一看，吓得是魂飞天外，他一看呢，猜错了，不是土匪，也不是强盗，闹了半天对面站这些人是秦桧秦相府的保镖，秦桧手下的杀手。撩开面纱跟他说话这主是秦桧手下的得力爪牙，叫风雷掌韩烈，叫韩烈呀，现在官拜相府三品带刀侍卫官人啊。你要说三品带刀侍卫什么官儿？其实官不大，就是相府的卫队。但是您可听清楚了，秦桧手下的卫队那不是一般的，别看官小权力可大，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专搞暗杀，就是六部九卿的官都惹不起他们。咱们打个比方，就这些人就好像过去德国的盖世太保，那阵苏联的科格勃，又好像国民党的蓝衣社和军统特务，你惹得起吗？高陵就住到京城临安，在那块开镖局的威生，跟这伙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呐，久打交道，没想到今儿个这帮人把他给拦住了。而且高陵心里头有鬼呀，这车顶上藏着不可告人的人，今天看这帮人突然出现，脸就变了色了。 高岭起来一翻个，哎呦，这谁给告的密呀、啊？谁那么缺德呀、啊？下这么大雨，我们认为保险呢，没想到在半路上还遇上他们了，坏了！
但又一想，别着急，
别着急呀、啊，我要稳住心血，不能让他们八个人看出破绽。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？高岭稍微一愣，仍然面现从容。
哎呦呦，
我当谁呢？我认错人了，怨了半天是韩大人。韩大人，您不在京城，怎么到了黑虎岭了？大人在上，受小人一拜。来，
少他妈来这套！哎，我说飞天玉虎，你们这四辆车上拉的什么？
啊，你们这个，我们能干什么呢？这是金华太守徐大老爷卸了任了，卸了任不回家养老吗？就这么的跟我们镖局订的合同，让我们把他府里的东西送回他的原籍。这车上拉的都是他们家的东西，
是吗？
哼，我高龄啊，咱们都是一块长大的，在京城久打交道。再者一说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你那一撅屁股，我知你拉的什么屎。你少跟我耍心眼儿，本大人早就获得情报，获得情报了，你这车上夹带走私，里边有岳飞之子岳飞的余孽，叫岳霆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高宠的儿子叫高峰，还有高宠的媳妇冯氏，这都是国家严拿的要犯，在没在车上？说。高岭听坏了，说的一点不假呀。果然在我的车上。哎呀，他说的这么肯定，甭问，有人把我出卖告了密了。事到如今，哼哼，也只好以死相拼了。但这事儿不能承认。高岭一乐，韩大人，您说的什么？我怎么不懂呢？您说什么玩意儿？又岳飞的余孽，又高宠的，我不知道。我这上拉的都是货物箱子。柳条包什么的根本没人，是吗？好好，姓高的，既然你矢口否认，本大人就要检查。来人，
哟哟，
管家收，好好搜搜扎实。那七位可拉长剑往上一闯，要搜镖车。在旁边高陵的副手螳螂手于明沉不住气了。于明也是心怀鬼胎，知道这件事。于明一看人要搜，额角上冒了汗。于明赶紧一片腿从大青马上也跳下来了，没有时间跟高陵商议，从背后一探旁臂，嘎嘣螳螂拽出十八节紫金鞭，把道路横住。站站，你们要干什么？
哎呀，他妈小飞，你真找死啊！
我们奉了皇上的密旨，丞相的手谕，要搜查你们夹带走私的事，怎么还不让啊？巨斧欧差，好大的胆子，你不要命了？哥哥弟兄把他废了。七个人往上一闯，把于明给包围了。于明一看，打了吧，不打不行了。大哥，我可伸手接鞭子。螳螂手于明就玩了命了，一个人力战七寇。
飞天玉虎高陵一看打起来了，能不向着自己的人吗？
知道事儿了，捂不住了，狮子现在就得玩命了，拽出长剑大吼一声，也加入战团。飞天玉虎高陵、螳螂手于明哥俩力敌八寇，比例悬殊。你想想，这人是能力有差别，武功有高低，那俩打八个那玩意儿也是劣势啊。强狼难胜重拳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因此打来打去，哥俩这汉就湿透了，不行了，一招不如一招，一招不如一招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见螳螂手于明惨叫了一声，啊！飞天玉虎高陵转身一看，哎呀！再看兄弟于明倒在血泊之中，中了人家长剑，在后边扎进去，宝剑尖在前头露出来了。趴在地上那会儿，手刨脚蹬还能动呢。顷刻之间，这几个官人往上一闯，是一顿乱箭，人飞了。飞天玉虎于明眼珠子都红了，兄弟，兄弟，哥哥给你报仇，拿命来！压宝剑往上冲，只身斗八寇，一个人架住八个人。哎呀，手忙脚乱了，心里头一慌，一个没留神啊，噗，腿上挨了一剑。哎，刚一嘟的啊，噗，肩头挨了一剑。螳螂宝剑落地了，刚一捂肩头，唰，又来一剑。就这么三番五次中了六七剑，飞天玉虎就倒在血泊之中，还没等爬起来，被韩烈在背后一宝剑刺透后心，死于非命。哼，你们俩人不自找的吗？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活该！弟兄们，搜搜叉车，那个时候不还有火器呢吗？火器、赶车的都吓跑了，玩命啊！说着玩呢，谁这命都是闲言换的。一瞅这八个凶神，谁惹得起？四散奔逃，故此这车扔的时候没人管了。这八个人来到近前，把那扇布全给挑掉了。一看头一辆飙车上没啥，桌子板凳、箱子柜，检查检查没有。二辆车上再搜查，没有。搜查到第三辆车上，叭把扇布往下一拽，八个人仔细看，呀，一个夫人抱着俩孩子，嘿，周围围着被窝，底下垫的挺喧腾。有一个夫人呢，能有四十多岁，长得微胖，白脸，头发拿布包着，怀里的抱俩孩子。一看这大孩子能有六七岁，这个小点孩子五岁左右，差不太多。这俩孩子吓得脸都绿了，紧紧依靠到夫人的身上。这夫人紧紧的搂着孩子，脸跟白纸差不多是。韩烈这么一看，哈哈哈哈，弟兄们，咱哥们没白费劲啊，这情报何其准确，果不其然，他们都在这车上呢。哎，我这一妇人 你叫什么名？哎，这俩小崽子跟你什么关系？都是谁的后代？说。那几个人也过来，说，不说他妈宰了你，说。再看这夫人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你爱怎么问怎么问，抱着俩孩子，拿眼瞪着韩烈。你是聋子哑巴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哎，我再问你，你是不是高宠的妻子？高宠是不是你当家的？这俩孩子哪个是高宠的儿子？ 你说哪个是岳飞的幼子？岳飞的幼子也在这里头，是这大的是这小的？你说，你要说了实话，我们哥八个不难为你，不介。你可算倒了霉了，今天休怪我们不客气，扒光了你的衣服，一宝剑一宝剑把你碾碎了，拉碎了。说。夫人还不说话，旁边有个矬胖子，这小子忍不住了，韩大人，跟他废话干嘛？管他是谁呢，把他们仨就都剁吧了就得了，把人头砍下交给丞相，咱不就交了差了吗？胡说，弄不清楚怎么交差，谁知道这俩孩子哪个是岳飞的幼子？说到这儿那个糊涂了，说这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？您听过岳飞传吗？这书虽然不是岳飞传，跟那有关系。咱们要一提到岳飞，作为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吧？岳飞还了得吗？民族英雄啊，那是千古的功臣，抗金的英雄好汉，那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英雄人物。那岳飞怎么死的？死在秦桧手下了，现在杭州还有这景致呢，有鄂王岳飞的坟墓，秦桧的铜像都在那儿跪着，看来老百姓那是真正的英雄，谁是好人是歹人那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岳飞何罪之？抗金有罪吗？统一中国有罪吗？受奸人陷害，死在风波亭啊！您看看那个电视连续剧多惨啊，岳飞12道金牌调回临安，飞行拷打，屈打成招啊，然后定成了绞罪，拿绳给勒死。岳飞就死在风波亭啊，被秦桧陷害，性命难逃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